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10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呢闹了一个大的乌龙。那本来定的下周五在阿拉斯加，川普和普京举行的双普峰会，现在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因为当时决定举办这次峰会的基础最后是错的，那还开吗？所以说这件事出了个大事儿。那不管怎么说，背后媾和的这个计划是曝光了。那乌克兰和欧盟啊，不能说欧盟，因为加上了英国，整个欧洲断然拒绝。那在这背后最近动作很多呀，现在中俄，原来就是中俄朝一嘛，现在加上了印度，加上了巴西，现在形成了一个新的集团，情况变得越来越不好。那说说贸易战，嚯，这件事儿可是有点震惊。大西洋月刊下边有一家媒体叫 Defense One， 防卫一。啊，有这么一家，就是有点像中国过去的那舰船知识啊，专门报国防军工方面的这么一家媒体，啊，另外呢和那个叫什么呀 ，Oregon Group， 这家，它是一个专门研究稀土的这方面的一个大的集团，他们给美国国防前一阵美国国防部做了一个内部的大盘点，他们把盘点的结果给报出来了。南华早报对这件事也进行了报道，那我们一会儿要看看这稀土卡美国军工的脖子到底有多狠，比你我想象的还要狠。一会儿看看啊，那中国到底在干嘛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当然要换东西了，他要换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再说。那最后呢，给大家聊聊这 CPI、PPI 这数据出来了，新的数据，中国在大萧条中是越陷越深。看着 CPI 的数据不还涨了 0.4 个点吗？你得看它里边仔细的内容。那个 PPI 连续第34个月大幅下跌，这情况越来越恶化。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呢823，那还有一次罢免呢，但伴随着这次罢免，它有一个公投，也就是重启第三核能发电厂的一个公投。台湾民意基金会呢对这件事儿进行了一个民调，调出来的结果呢，应该说对民进党有些不利。民进党呢是想赶快去核啊，全岛无核化啊，用绿色能源，哪怕是成本高一点我也愿意。但是民众现在目前好像看法并不是一致，重启核三，结果有 66.4% 的人同意，有 22.1% 的人不同意。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当中，竟然也有46的人同意，45的人不同意。那在其他党派和中间选民里边，重启核三压倒性的优势。那对此呢，是国民党和蓝白提出来的呀，人家支持重启啊，民进党是反对这件事儿的。那在目前情况看，对民进党是非常不利的。这又伴随着那七个人的罢免，这两件事捆在一块儿，应该说呢，对民进党是很不利的。当然呢，最近游盈龙的这个民意基金会，他们搞的民调有很多数据都比较奇怪啊，对这件事儿呢。也未必就那么真的准确，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来吧，下边说说台湾的这件大事儿。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在礼拜五呢发了一个新闻稿，给大家澄清了美国对台湾加的这个20%的对等关税。因为前面有日本那件事儿嘛，那马上大家就问台湾，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台湾的这20%也是叠加的，也就是和美国原来台湾，因为都是 WTO 嘛，都是世贸组织成员，我们原来有一个最惠国关税。所谓最惠国，就是只要你给别的人低的关税，我就享受那个关税， 大家呢都是最惠国啊，都享受最低的那个关税，等于是在那个基础上再加20%，原关税上再加20%。哇哦，这件事儿那天赖清德在这个他的那个解释的记者会上，他可没有明确的说清楚。很多人呢听到了这个，严格讲是第一次。今天呢，我看到很多美国的媒体都开始在追这件事儿，就是因为日本把这件事挑破了嘛。原来大家认为这一次的平均大关税是18%+，就认为川普那天公布的那个就是最终结果了，谁也没想到原来那个基础关税还在，老关税还在，是在那上边之上加的，那你就得加3-4个点啊，那一加3-4个点肯定过20%了，情况就变了啊。原来那些啊，这个什么什么密西根大学等等那些测算，他们都得重算，他们也是最近才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啊，这个是很厉害的。那台湾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也着急，我说那我查查别的国家呢，嚯，这不查不要紧，原来都是这么一个情况。这里边呢，我看哪家媒体啊，这里边是那个路透啊、彭博呀，他们都做了这个报道啊。到现在台湾是基础关税，就是最惠国关税加20%，越南一样也是叠加了20%，泰国、印尼、菲律宾、韩国一样，都是在原来关税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15%、19%等等，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台湾的这个就是他在那个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讲了，他说不光我们是这么加的，别人也是这么加的，他也举了一些例子。刚才我说的这些国家，他也间接就都提到了。嚯，原来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比我们原来想的可能要严重很多了。那原来美国那个最惠国关税的一般平均水平大概是多少呢？是这样，非农产品的平均关税，就是原来他那个基础的最惠国关税是平均啊，3.3%。那您算吧，平均非农的农产品是5%，是这么一个情况。不同行业呢情况不太一样，你比如说饮料和食品，原来美国的最低关税是6.7%，那你要做这个生意就得在这基础上加新给你的关税。电子材料这个台湾做的多，原来就是零，所以说现在呢你也别着急，还是那20%。塑料制品台湾也做呀，是4.1%，对不起了，现在就变成24.1%了。机床设备和模具这些东西都是4%，这东西台湾也做呀，也向美国出口啊，对不起，在这个基础上再加20%，那情况是不一样的啊。那有高的没有？有啊。台湾那美国前一阵儿就前两年提的那个最厉害的，我看到的最高的最惠国关税是棉质的男衬衫，您知道这个有多少？原来的关税就是16.5%。那你像越南他也做这个，那原来就是16.5%，那现在对不起了，越南再加一20%就36.5%了，那你就没法做了嘛，对吧？所以说这个呢，这件事儿是很厉害的啊。这个大家可以查一查，原来它的家电、鞋、汽车零件什么的等等都是什么，您就自己往上查。原来这还都是叠加关税，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大家回头再看看那天赖清德讲的那个讲话，就是20%的暂时关税，他这个表述倒是没毛病，可没提叠加这件事儿啊。是因为大家问到日本的咱们这怎么样啊，这才说今天啊台湾内部那媒体反对党就骂翻天了，怎么回事啊，你这还藏着一个这个数呢，3%、4%呢。这是个问题啊，这是个问题。一会儿说到日本，那他那怎么样啊？人家那个解决了，一会儿再说啊。再说说韩国和朝鲜，有一点好的迹象了。 李在明呢是做了一些努力，首先呢他把那大喇叭他安了很多能传几十公里远的大喇叭啊，讲一些韩国的新闻啊，播放一些韩国的流行音乐啊，在北朝鲜那就是靡靡之音了啊，就天天冲着北朝鲜在那儿啊搞这个认知作战。那北朝鲜你弄喇叭我也弄喇叭呀，那他怎么弄呢？我也没有靡靡之音，我也没有新闻可以说，我说什么呢？他放噪音，他那个也很厉害，他把那个频调的还特别高，传的还特别远，弄得很多韩国老百姓头疼欲裂，就非常吵啊，他给你放噪音，滋滋啦啦的，他给你干这个。最近李在明呢把他那边就都给撤了，都停了。朝鲜一开始说你甭跟我来这套，我不会回应的。哎，结果从昨天开始，他把他那边的也拆了。这个呢，算是一种，哎，无声的一种回应。李在明那边看了以后很欣慰，你看我这个有用，你看我把喇叭拆了，他也把喇叭给拆了。这算是一个互动了，这算是一个一点小的进展。那离十月份川普十月底到韩国来开 APEC， 那在那期间有没有可能到板门店再来一回，这个路途还非常遥远。但是突然发现朝鲜开始动了，哪怕动了一点儿，这也是一个开始了，有点意思。下边那咱们就说是日本，日本赤泽亮正急着这不跑回华盛顿了吧？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是叠加？回去都没法交代了。那路透社、彭博等等各方面媒体的报道，去了怎么办呢？那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财政部长贝森特，那也得见呐，人家老朋友来了吗？最后呢是确保上月商定的对日本进口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不会叠加到啊其他的这些商品上，也就是不叠加了。你台湾他们都叠加啊，日本人家不叠加了。卢特呢和贝森特对赤泽讲，他们会修改那个7月31号的总统行政令啊，没有说呢，那已经提前预收了日本企业的很多的有一些税款，有一些什么东西吧，那已经过去好几天了，这你都收人家的了，哎，给退了啊，那都给退了。另外呢，他不是那汽车从原来的 27.5% 给降到 15% 吗？那赤泽也说您这什么时候开始生效啊？啊，快了快了啊，这个还没有达成一致，但这个肯定给你弄啊，这肯定快了。哇，这一下日本就松了一口气啊！本来呢，赤泽恨不得回到日本就要切腹自尽了，认罪自杀了。那到那么一个地步，怎么给弹回这么个东西来呀？啊，这事儿没有了。啊，人家弹下来了，所以说这件事儿，他也保住了他自己，他也保住了石破茂。啊，日本这件事儿呢，基本平了。现在呢，通过日本这儿呢。因为跟美国突然发现跟你们这说什么你们都不算数啊，而且呢也不搞一个什么正式的文本，你们这是什么买卖啊？这有这么做生意的吗？后来现在大家呢干脆就老说不清楚，不是吗？现在大家给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天花板关税，现在大家就直接问美国我的天花板关税到底是多少，就是到头。你看日本拿下来了15%，英国10%，哎，欧盟15%，这之前就明确过了。那你说韩国的那15%，对不起，你那不是天花板关税，你还得加原来那个 MFN， 就是那最惠国待遇，你还得加那个。台湾那个20%也不是天花板，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名词，让日本给找下来了。这件事很有趣啊。哎，总算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老石破又来劲了，这两天又开会，我还要继续干下去，那大伙儿不答应吗？哎，能缓解一下了。来吧，下边咱们就说说这个复杂的乌克兰的啊，这次的这个风波，这个事件，这事情呢给搞得非常的复杂，我们只能按着时间线一点一点的说起。先说第一条，美国时间星期四 川普呢突然发帖表示，在下周五在阿拉斯加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要试着达成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协议。就在发帖之前，他表述说，两国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包括某种领土的交换，是这么一个意思。川普呢当时就碎碎念嘛，他就念叨说，我们会拿回一些，也会交换一些，会有一些领土的交换，这样让双方都更好。大家注意他的语气啊，我们会拿回一些，也会交换一些。他呢这屁股还坐在乌克兰这边，当时他是这么说的，在白宫啊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呢他在发帖之前吧，应该说他就首先通知了欧洲的领导人。他当时华尔街日报讲，他是这么说的，说俄罗斯准备放弃赫尔松和扎布罗热，也就是乌南地区，来换取乌克兰对顿巴他对顿巴斯的完全的控制权。乌克兰呢俄罗斯对顿巴斯，就是乌东地区，对卢甘斯克州控制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对顿涅斯克州它控制的比例要低一些。所以说希望呢，哎，把这边你给我让出来，我把南边那两个州我给你换，它是这个意思啊。川普是跟大伙打电话这么说的。对这个交换说很明确，当时川普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乌克兰彻底退出乌东两州，俄罗斯也彻底退出赫尔松和扎布罗热两个州。大家注意啊，在第一时间，小泽和几个欧盟领导人在那儿等电话呢，小泽和这些欧洲领导人并没有反对这个方案。大家注意，前两天节目里边啊，我们给大家讲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出第一时间川普通报转述的时候有任何人提出过反对意见，也就是大伙对川普说的这个版本，交换版本，大家是认可的。小泽呢当时只是做了这么一个表述，俄罗斯更倾向于停火，但现在重要的是他不能在细节上欺骗任何人，你不能骗人，也就是呢他现在比较倾向于停火。小泽也没有对这个交换说提出异议。也就是到了这一步，川普本人和他所通知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大家认为还可以。于是川普很快就发了那个阿拉斯加峰会的帖子，这是整个的时间线。但华尔街日报报道，很遗憾，时间还在继续。为什么呢？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他在那儿待两天，这是第一天的结果，这人还在莫斯科。结果转天在第二次对话中，维特科夫就否认了俄罗斯将从顿涅斯克撤离的消息，哎，就从那个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撤离的消息，乌克兰还从那儿撤，然后他从那两个州撤，哎，他突然否认了，这一下让相关人等大家一时就不知所以了，哎，这跟昨儿说那怎么不一样啊？直到最后他回来了，维特科夫呢才最后承认说，唯一的条件就是乌克兰军队单方面从顿涅斯克撤军来换取停火。你说的南边那俩州呢，你不是要撤吗？人家没提，没有这么回事。也就是说之前川普跟大家讲的这个交换说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只是乌克兰单方面撤军让出土地。德国图片报做了一个报道，他也有消息啊，说川普这位特使在第一天他根本就听错了，他根本就没听对。华尔街日报报道，这维特科夫前后三次改口，第一天那么说，第二天这么说，第三次又这么说，彻底误导了川普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欧洲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引发了媒体报道的一次大的混乱。你要不按照这时间顺序捋下来，你都根本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它是这么个过程。那欧洲的官员就急了，说这个结果比川普周三告诉我们的那个要糟糕得多呀， 泽连斯基和欧洲的领导人立即予以了断然的拒绝，门也没有。这是这件事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听听，那这特使带回来的普京的方案到底是什么呢？咱们看看这个媾和的方案是什么。《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如果乌克兰从整个东部顿涅斯克地区撤军，普京将同意全面停火。第一阶段，乌克兰从那儿撤，然后就冻结整个前线，就各个州的现在打仗的所有地方全部冻结，就这样了。随后就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普京和川普将就最终和平计划达成一致，两个人先签了字，然后和泽连斯基进行讨论，就通知了。然后作为提议的一部分，普京表示他的政府将通过一项法律承诺以后就不再攻击乌克兰和欧洲，这就是普京的版本。华尔街日报讲，普京把这次顿涅斯克撤军计划说成是他的原话，要么接受要么就放弃。如果乌克兰不接受这个方案，普京将彻底退出谈判，我就不谈了，并试图让川普同意把战争继续的责任全部推到乌克兰的身上。你看，我提出一方案，你不谈，我就不跟你谈了，责任现在全怪你，让川普去压乌克兰，就这么个意思。然后希望川普在剩余的时间里边，那还打仗呢吗？他也不听你的，那你就不能再向乌克兰运送或出售任何美国的武器。这是普京完整的一个说法。那你这特使去了，你也没说什么呀？他说了，图片报的报道啊，说美国也提出，现在咱们就别扯谁从哪儿撤军了，能不能就现在所有的交战的战线就全部冻结？美国，我给你一个什么条件呢？全面解除对你的制裁，然后和俄罗斯咱们达成新的经济协议，就是美俄之间的经济协议，这还不行吗？我救你的经济还不行吗？图片报报道，这个提议遭到了克里姆林宫的断然拒绝，他也根本不同意。就是现在停火，我给你这么多东西 ，no， 不接受。那咱们分析一下，普京在整个这次的方案中，他专门提到了要让乌克兰从顿涅斯克地区撤出所有的军队，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单提这儿呢？这就意味着乌克兰首先啊，你得让出一大块地儿来，这有数十万乌克兰人还在那儿居住呢，这就得放弃了。另外重要的是，乌克兰从2014年以来在这个地区修建了一个森严戒备的防线，这是他们阻碍俄罗斯进攻11年之久的一个堡垒带，密密麻麻的钢筋水泥的堡垒，这是他们的马奇诺防线。你一撤，这就放弃了，这就将使俄罗斯军队能够毫不费力、兵不血刃地越过这些防线。乌克兰要往后退85公里，这样俄罗斯就会未来通过后边就无险可守了，因为你建这些堡垒、建这些东西，你比如说那红军村，那下边为什么打了3年都打不下来？因为那下边有深，将近他们有讲有200米的地下的堡垒，可复杂了。这比马里乌波尔那个钢厂下边比那个要困难的多得多。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拿不下来。那你把这个要都白给了，你退出去了，那以后就无险可守了。俄罗斯未来就可以轻松的攻击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这就后边就没有没挡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根据这个协议呢，乌克兰也得不到任何的安全保障。那你比如说就按照这个说法，好吧，咱们停火，那以后谁能保证，谁管我呀？你比如说你又普京违反协议，谁帮着我打，没有任何表述啊。这就意味着俄罗斯以后他会借编造任何的理由重新开始战争，重新开始占领新的领土。对乌克兰来说，放弃了这道马奇诺防线将无险可守， 而且也得不到美国或者其他别的国家的直接的帮助，人家也不管。如果这就是川普所说的交换的话呢，乌克兰是那俩什么赫尔松和扎布罗热就得不回来了，但是前一阵儿不弄了50,000人吗，在苏梅那儿、哈尔科夫那儿小有斩获，俄罗斯还是多少占了一点地儿，哎，这个地儿他还给你，你从乌东撤走，哎，我把前一阵儿抢的这两个地儿的两个州的一小部分地方很小了，哎，这个作为交换，那这是川普说的那个交换说吗？哎，他跟大伙儿打电话他可没提这个。那这样的话，那俄罗斯将兵不血刃的占领顿涅斯克全部地区，这里边包括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红军村、波克罗夫斯克和康斯坦丁诺夫卡，这些他们打了3年多都没有攻下来的坚固堡垒要拱手相让，实在打不下来，他们要让川普帮忙把这些地方全部兵不血刃的拿下，这条件都敢接，说明什么？说明川普和他这位特使并不知道普京的真正的意图，他根本不知道普京耍了一个什么样的花招，他也不了解这些地方的重要性，他并不知道这里边的故事，所以说呢，他这特使不就是一地产商人吗？就这么一主，啥也不知道，然后他偏偏他要代表乌克兰去谈判，这就是整个这件事的背景啊。那后续的反应呢，先说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呢立刻做出了反应，说乌克兰领土问题早就载入了乌克兰宪法，没有人能够背离这一点，他那话外音就是我也不能，说乌克兰人不会把自己的土地拱手让给侵略者，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好接受能够带来和平的真正解决方案，任何和我们作对而且不考虑乌克兰的解决方案都不会带来任何的结果，首先没戏啊，这地我是不让的，然后他也没把话说死，他也没得罪川普，他又说了这么一句，他说我还没有听到任何的伙伴对美国确保战争结束的能力表示怀疑，我们还是信任你的，说美国总统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和决心，说我们从2月份以来，我们一直在支持川普总统提出的所有的提议，他提出的所有形式的停火都得到了我们的支持，都得到了我们的执行，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信任你的啊。他没把这话给说绝说死，小泽也在进步啊，但是立场前边啊，绵里藏针已经说清楚了。那整个这边阵营呢，欧洲和乌克兰紧急在英国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然后马上把美国那边的人也给叫来了，把万斯他们都给叫来了，这里边呢他们坚决拒绝了普京提出来的这个刚才什么顿涅斯克撤出的这个要求，然后他们开始画出他们的红线，提出了他们的和平框架，万斯去了，卢比奥去了，乌克兰那个特使凯洛格去了，然后这两天谈坏了的那个维特科夫也去了，美国这四个人全在啊，他们开了个紧急会议，那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第一，立即停火，在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谈判之前，你先把事儿办了，立刻停火，这个最后通牒之前欧盟和美国已经说过2次了，也没用啊。第二，不做任何单方面的让步，但留有余地，只进行相互领土的交换。也就是川普提的第一个给大家打电话的那天的那个说法，大家看了吗？因为乌东呢，那个地方已经那样了，移民呢也已经完成了，有很多乌克兰人呢就回来了，回到国家了。那儿呢，俄罗斯又往那儿移了很多俄罗斯人，也就是那个地方已经木已成舟了，啊，它已经事实独立了，而且那儿被俄罗斯人给塞满了。你就是愣要回来，那儿也不是太平之地，以后这也很多的麻烦。所以说呢，就是你现在占的乌东这俩州我不要了， 啊，这事实独立，或者是咱们想一个别的灰色的一个办法。但你把扎波罗热、赫尔松这两个完整的州，马里乌波尔什么的，这你得还我呀。哎，第一个方案，大家这对这交换说还是支持的。你看，他们紧急会议也提到了这一点。然后后边这一条，为基辅提供坚定的安全保障，包括加入北约的可能性。签完停火协议，普京说翻就翻啊。那你得给乌克兰做保啊，你得给他一个安全保障。哎，这个大伙儿也都提到了。整个这几国的首脑加上万斯、卢比奥、凯洛格、维特科夫，大家一块儿讨论了这个计划。大家呢就诟病说，普京的这个说法只是要到了他想要到的一切，什么也没有交换。大家听啊，再次提到了交换，这个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解方啊。那到这儿呢，我们说一点评论。首先第一条，由于草台班子出现了重大乌龙事件，这件事也严重误导了川普。川普是在误信了拿乌东两州换乌南两州的方案，才有了后边约定的阿拉斯加峰会。但眼下的普京方案根本不可行嘛，你现在澄清了啊，普京原来要的是这个，那根本不能谈嘛，这个川普也不会答应，我想那这个峰会的基础就不存在了，原来那么说的才有了峰会。那你要这么说，你这不是胡闹吗？对不对？你这不是荒谬吗？川普也不会答应的。所以说有几家媒体现在都在报道啊， Politico、 国会山他们都在报道阿拉斯加可能没有峰会，这现在的一个说法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今天呢，那我看到也有川粉在这底下叫嚣说，你毕竟和平嘛，不要死人了嘛，川普老他们家老大老念叨这个，你让点土地换和平，这不是怎么就不行啊。给大家复习一下，当年普京抢走了克里米亚，他停了，他停下来了吗？达到了真的和平吗？结果在之后俄罗斯继续在蚕食乌东、卢甘斯克、顿涅斯克这两个州，他把这两个州的大部分拿下来了以后，乌克兰当时也没辙，当时只能刚才说了啊，建那些壁垒，建那些堡垒，然后那大部分四分之三还是让人给切走了。普京到这儿就停了吗？就有和平了吗？结果2022年2月24号上演了灭国之战，那不也是后来发生的事吗？所以说你认为现在就按普京的这个说法，现在就这么停下来，然后乌克兰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普京会停下来吗？下一步会有和平吗？前边的一个点两个点把两个点连成一条直线，那个箭头指向第三个点，那不就是未来吗？这还不清楚吗？所以说这种事情呢，绝不能让它再次发生，这一点呢是非常明确的啊。说到第三点呢，这就遗憾了。大家注意到了吗？我今天还跑川普的那个出 social， 跑他那个平台上专门看了一眼。这八月八号，这都过两天了，川普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提起任何对俄罗斯制裁的事儿，包括对中国、对土耳其、对巴西。这件事儿等于是说了就白说了，你怎么着也得你解释一句，对吧？这件事儿呢，原来说的是八月八号啊，但现在呢，我决定和他阿拉斯加再谈，所以这件事儿呢，咱们再延到下周五。你总得有一个说法吧？这是你当时自己斩钉截铁说的呀，一句解释都没有。所以说，说到这半年，川普是一句难听的话都没有说过普京，你更不用说什么什么骂他了或者是攻击他的话，那一直小心翼翼，然后呢一直在不客气的大力的在压乌克兰，逼着让乌克兰投降。结果到这样的最后通牒日，你自己定的呀，就这么自食其言。所以说你看他是不是在，你看他最近这个屁股在这儿，但他的心在哪儿呢？这是大家很清楚的。所有的领土都是乌克兰的， 结果现在你美俄两边竟然把乌克兰的领土做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两边呢要勾兑啊，如何来瓜分乌克兰的领土，两边呢要搞一个什么方案，签个字，然后拿着这些文件就让泽连斯基来接，这里边完全也没有背后欧洲什么事儿，然后就谈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尽管后边有乌龙了，但大家记着第一天川普的那个帖子嘛，维特科夫第一天告诉他的时候，如获至宝啊，我们和俄罗斯取得了重大进展，大家还记着吗？当时我可给大家读了他那个帖子了，大家回头翻翻，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啊。就这，那他还想继续呢，川普还邀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罗马主办下一次峰会，那就是由他、有普京、有泽连斯基三方会谈，这都有媒体报道的。你可见他都给安排什么样了？结果到现在，你普京的态度他也算整明白了。我想川普现在应该知道，他一直被普京玩弄于股掌之间。你必须承认，他根本不是普京的对手。我们原来给他讲过，你唯一的力量的来源，唯一的破局之道，就是重回西方阵营的怀抱，大家铁板一块，团结一致跟普京干，没有任何让他见缝插针的机会，没有任何让他挑拨离间使反间计的机会，他就会知难而退，他就会谈，哈，下边的事就好说。但现在您认为川普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会选择这么干吗？我到今天我也相信他不会这么干的。所以说呢，这次又这样了啊，还让人耍了这么一次。然后这礼拜下礼拜五这阿拉斯加这怎么办呢？这摊子怎么收啊？下边将如何发展呢？川普将如何抉择呢？有很多朋友又是那句话，我们拭目以待。我认为已经不用拭目以待了。为什么？我们已经经过了太多次了。您把那些前面的点全连上，画成一条直线，那个箭头的指向难道不清楚吗？难道大家对下一次还有任何的指望吗？所以说非常的令人生气，非常令人失望泄气啊。作为一个世界最伟大国家的总统，就是这么一个水准。派去的特使还整错了，最后你弄得川普也没脸，你跟人大伙打电话还兴致冲冲，取得重大进展，急迫不及待的跟大家说，大家也认为还行啊，这比以前那方案强多了。最后还不是，最后还是这么个结果。到现在啊，川普一句恶言没有，那我跟你普京拼了，你过了八月八号了，那你既然这态度，我弄你，再也不要提起了。来吧，咱们说说其他的几条新闻。那有朋友争论，那普京这不是要去了阿拉斯加呢？这将是这场战争爆发以来普京去的第一个西方国家。那大家不都是进这进那，这不是这还有国际法院、刑事法院不发的全球逮捕令吗？2023年就发了，这全球至今有效啊，难道你就让他去阿拉斯加吗？这个必须跟大家说清楚啊，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他原来签了那个罗马规约，但他的国会一直没有批准这个条约，所以他并不是正式的成员国，这一点必须说清楚啊。国际刑事法院管不了美国，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俄罗斯、中国这些国家，包括对印度都没有约束力，他们都没有参加。那莫迪还邀请普京年底去印度呢，那他也可以去啊，这没辙，因为美国没参加。你比如前一阵儿，这不国际刑事法院还传内塔尼亚胡呢。好多国家内塔尼亚胡不能去，一去就逮捕啊！结果内塔尼亚胡大摇大摆的来了，还跑国会还演讲去了呢。最后国会还为了内塔尼亚胡制裁了国际刑事法院。所以说这个呢，大家这没有任何毛病啊，这个拿他没辙。 那说到这快速的就开始抱团了，因为川普呢这顿操作把印度现在是打跑了。印度宣布，路透社的报道，已经暂停购买美国新武器的计划，国防部长原定的华盛顿之行已经被取消了。而且莫迪宣布，他和普京通了一个非常好而且详细的电话，期待今年晚些时候在印度接待普京总统，两边呢快速的合拢，进一步深化印度俄罗斯特殊的优先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都不足以形容印俄之间的关系了，要用特殊的优先的。他这说什么呢？我比美国优先啊，比中国也优先，重点和俄罗斯。所以说印度已经变心了。而且呢，印度又和巴西又搞到了一起，莫迪和卢拉两个人也通了电话，讨论了各方面的合作啊，两个人也勾搭到一起了。在这种情况下，礼拜五习近平和普京也通了电话，这个是惯例，凡是普京和美国做重大谈判以后，普京都会在第一时间转告习近平。习近平呢也是这样，当他和川普啊有重大谈判的时候，有重大通话的时候，他转天啊一两天之内也会转告普京，这是两个人当初的约定，这个没有什么意外的。然后两边呢也都进行了勾兑，也都进行了勾兑。所以说看了吗？你川普在这儿逼，然后看到这几块料，再快速的联系，快速的抱团。等于到现在为止，川普的这些胡乱的做法已经把印度和巴西，这俩都是大国呀，推向了俄罗斯的怀抱，加上原有的中朝伊，看了吗？就在这些日子，这边的势力是空前强大了，以前没到这个程度。原来拜登辛辛苦苦搞的什么四方机制，也印太战略，原来就是为了把印度拉进来，原来是亚太战略，没有印，原来特意把印度拉过来，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做印度的工作，到现在为止烟消云散了，整个的局到这儿彻底破了。印度洋那边一破，整个那边就敞开了，原来还指着那边什么断中国的邮路，还什么马六甲，什么都不要提起了，全完了啊！整个的战略，原来大围堵的那个计划到这儿来全部破功。来吧，咱们简单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了一个结束战争的五原则。说到加沙，他们搞了一个五个原则，咱们听听他说什么了。第一，彻底解除哈马斯的武装。第二，让所有的以色列人质回归，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这个呢，这是他们的一个目标。第三，彻底实现加沙的非军事化，然后保持以色列在整个地区的安全控制，我要驻兵，修炮楼，以后啊，这武力控制全是我。然后呢，是建立一个啊，没有这个建非军事化，这就是一条。然后全部安全控制，这四条了啊。然后建立一个既不属于哈马斯，也不属于约旦河西岸那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民事的政府。就不能交给阿巴斯，也不能交给哈马斯，是这么一个意思了。然后内塔尼亚胡呢，在接到了整个安全内阁的这个批准这五原则之后，他讲以色列军队准备全面占领加沙，现在呢美国那边有卫星已经都看到了啊，战车隆隆，准备全面推进。实际上他现在已经拿下了加沙 75% 了，现在还有 25% 呢，那有很多老百姓在那杂居着啊，下一步重点他要把那块进行一个清剿。那别的国家都不干，那都抗议啊，那美国不管吗？川普的最新表示，以色列想怎么打由以色列自己来决定，他不管啊，他不管。那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咱们还按照老惯例先说经济，因为这个贸易战现在基本大局已定，那现在大家就关注最后的总决战、总决赛， 还是那句话啊，是川普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关税战啊。这个他收来这么多关税，他搁到政府的兜里了，那这些关税呢，要由美国的进口商、美国的消费者来承担，大家能不能认账，能不能吃他这一套，这个我们是关注的，关键看美国经济的反应。我看有专家呢，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啊，这是最新的一个介绍。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正在呈现出明显的滞胀特征，也就是通胀压力回升的同时，增长动能明显放缓。你一般说经济过热的时候会通胀，结果呢，现在经济也没增长，通胀在增长，这叫什么？这就叫滞胀，这个是非常厉害的。现在呢，纽约联储调查显示，七月份消费者一年期的通胀预期从 3.0 增长到了 3.1， 五年期的预期是 2.9， 为半年的新高，这是他的一个统计数据了。然后他讲呢，那什么通胀在上涨呢？他讲六月份价格回升明显都集中在进口依赖度高的这些商品的品类，也就是进口商品把通胀再往上推。然后呢，这是通货膨胀在涨，可是增长 GDP 在放缓。它这个信号呢是失业救济申领人数，没工作呢，升到了2021年1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哦，那时候可是疫情啊，又达到了那个水平。而且上半年消费者支出下降，贷款逾期率，也就是还不上账的，还不上贷款的，创了2020年初以来的最高，学生贷款逾期也是创了历史的新高，学生贷款也还不上，这是经济在冷，可是通胀在高，这就很麻烦了。他专家讲呢，现在就陷入到了一个政策的两难，通胀的压力，你这边价格在涨，本来这是应该降息啊，或者是怎么样，可是这边呢，一切都是经济开始变冷，按说这应该加息啊，经济在变弱，你应该这啊不对，通胀的话应该是加息来抑制通胀，然后经济变冷的时候应该减息，它现在两种信号都有，就让美联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有专家警告，如果关税推动通胀上行的话，现在不是降息，甚至可能还要再加息，用加息来往下压通胀。可是你现在经济增长这明显在放缓，你应该减息啊，现在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滞胀的风险，这是专家的一个说法，我用我的理解啊给大家解读，这是美国的经济。第二呢，那川普那天发帖让人家英特尔的 CEO那位华人弟兄让他辞职，结果英特尔发了声明，拒绝了川普要求那个 CEO 老陈辞职的呼吁，说呢，这个 CEO 啊，陈立武致力于推进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利益，完全符合美国优先议程的重大投资等等，这没问题啊，人家拒绝了川普的说法。下一条新闻呢，那边的瑞士那主席不请自来跑到美国来，最后谈半天也是生一肚子气，最后又回去了。回去以后加上西班牙，两国取消了美国 F-35 战斗机的订单，川普立刻就有反应，认为这个非常的不公平。但是瑞士领导人明确表示，那些在贸易中向我们扔石头的人不应该期望得到任何的回报。瑞士和西班牙的这种情况，这种情绪我认为会扩大化，很多媒体也都做了这个报道。这一次呢，全世界被川普硬割了一刀韭菜，可以说世界人民的心里很不高兴，很不高兴，那可能会自发的抵制美国的产品。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在欧洲，在加拿大已经在上演了，也就是1930年那次的美国大萧条啊，因为加完了20%几的关税之后，引发了进口肯定是完了，然后出口也完了。为什么？你不买我们的，那我也不买你的呗， 因为你不买我们的，我们也没美元，我们也没钱买你的，大概也就是那么一个循环了。另外说到呢，今天在舞台上那最炫耀眼的就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川普的主持之下签了那个和平协议，一举结束了30多年两国的冲突，两边呢开始经济合作，全面正常化。这件事儿呢，川普站 C 位啊，很高兴。然后阿塞拜疆那位总统呢，英语真好啊，然后呢就呼吁说诺贝尔和平奖应该给川普。川普当时还很羞涩，很不好意思，你看你又夸我啊。但说到这个呢，我看也有媒体呢在这边啊，这大横炮啊，说呢两边阿塞拜疆在土耳其的帮助之下，趁着普京入侵乌克兰啊，无暇顾及亚美尼亚的时候，原来亚美尼亚是跟着普京的嘛，结果他们一下用无人机什么的反攻，收复了失地，那亚美尼亚打输了，打输了以后，那俄罗斯也不管啊，结果亚美尼亚挺生气，想摆脱俄罗斯。两边在川普牵线之前已经停了，已经停了相当长的时间了。这里边的大佬是谁呢？是埃尔杜安，是人家土耳其。可是呢，他这个和平有点不但稳定，那你毕竟缺个说法嘛。现在是事实停了，哎，川普呢这一下给做一个牵线人，那我世界老大给你们拍板，给你们弄的这个，哎，就是现在已经进行的和平的这个进行时得到了一个强大的背书，川普呢也顺手摘了一个现成的桃子啊，是仅此而已。也挺好的，川普如果热衷于干这个，我认为这也算是一个好事儿了。你别说前因后果，那最后都 happy， 大家都高兴，我认为这个也对了。嚯，又办成一件事儿，很多川粉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数都数不过来了，结束了多少了？我看有川粉讲嘛，说现在的诺贝尔和平奖已经配不上川普了，那应该给个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另外一个新闻呢，美国国税局的局长比利·朗拒绝向国土安全部提供无证移民的纳税数据，你不拒绝吗？数小时后被川普解雇了。华盛顿邮报等各大媒体都介绍了这条消息，创造了一个之最。啥意思呢？这个比利·朗是在6月16号刚就任这个国税局的局长，8月8号被解雇，整个时间干了，1个月20多天，干了20多天，是整个这个职位以来最短的任期。为什么呢？国土安全部呢是拿了4-5万个无证移民的名单，他们找不着这些人，他们只有名单。就把这个呢交给了国税局，因为非法移民他们要工作的话，他们也要交税的啊，人家也是给国家纳税的啊，所以说是有地址信息，有很多个人信息的。国土安全部呢就把这个名单拿来说，你给我核实一下，他们都住哪儿什么的，你给我提供。结果国税局呢就别别扭扭不愿意提供，最后这是弄了好长时间，最后提供了一点，都不到3%。很多他就因为这纳税人有隐私嘛，这是他们的职业操守，人家不给，那不给川普就怒了，立刻解雇，立刻解雇，你给我拿下，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很多人华人在美国的华人朋友都看着哈哈笑，嚯，我们就愿意让川普上来啊，把这帮人都给弄走或者是怎么样，我们看着高兴啊。这个加拿大洛杉矶加大就是这个 UCLA 加呢，这叫什么呀？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是这么一个说法吧？他那儿有一个研究中心，人家把数据给报出来了啊。说现在呢 ，ICE 就是联邦执法这个移民执法局逮捕的亚裔人士是去年同期的3倍。亚裔里边华人毫无疑问是最多的，现在重点开始抓华人。这段期间原来呢是去年同期抓了不到700人，现在 已经超过2000多人了，超过这么多了啊。我看啊，原来抓的最多的是拉美的了，肯定抓拉美裔啊、墨西哥裔什么的，那些是比较多的。现在呢，那些人抓的差不多了，那现在就奔亚裔下手，首当其冲的就是华裔。加州是最多，占19%，德州和纽约各约11%啊，然后维吉尼亚第五是宾州什么的，这些都占了小一半。中国来的移民在整个这个亚裔里边占30%，印度26%，越南15%啊，加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那人数就不多了，很厉害的啊。所以说未来的目标明确讲会转向亚裔，因为大部分人都已经拉美裔抓的差不多，跑的差不多了，现在要奔这边来了，要奔这边来了。这几天呢，大家还在争那个牛仔裤那个啊，那个模特的事儿啊，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争什么，好像一个白人姑娘在那儿唱两句歌，说两个台词儿，你们怎么那么生气呀？那美国本来就是以白人为主嘛。嗨，人们争议的是他说的那个牛仔裤不是基因吗？基因啊，正好和那个白人种族主义那个基因啊，那个呢是，至少在发音上高度相似。人们这等于是公开强调自己的基因优劣，就是什么？基因优什么叫什么优势论呢？叫什么吧？啊，就有点这方面的意思了啊！大家认为这个有点种族主义，可能也说你这过度联想了吧？是吗？最近几个大学就有这些白人女孩子什么的，好，你一块儿啊跳舞，我们就是种族优越，我们就是基因优越论，这现在这大行其道。在美国的那帮华川粉们，我也就奇了怪了，那赶紧染眼睛，那赶紧咱们也变蓝了，来得及吗？看了吗？现在移民局啊，矛头开始转向华裔，大家藏好啊，大家保重。另外呢，一条美国方面的新闻，盖洛普他这个民调，马斯克现在变成了在美国最不受欢迎的人物，在美国的民调中，61%的人对马斯克持负面的看法，也使他变成了最受厌恶的全球公众人物。花440亿买的 Twitter， 花了3亿美金啊，然后呢让川普上位，然后导致自己缩水了，整个财产缩水了1000亿美金以上。然后前一阵就为了一个大法官，就是一个宾州的哪儿的那个苏珊法官啊，他在里边又砸了5500万，就这么一个人。最后呢变成了一个做生意的，变成了一个让美国人啊最讨厌的一个人。60%以上的人讨厌，这算千夫所指了吧，混吧，那就没辙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贸易战呢，这个首先数据啊，我先把来源说了啊。数据呢来自于 Defense One 啊，这是大西洋月刊下边的一个国防方面的一家媒体。另外呢，在那个 Oregon Group， 他这家大的智库，他里边也有统计。南华早报啊，也都做了转载，这个数据呢是都有的。给大家说说这数据说什么了。美国国防把自己的国防工业做了一次大的摸底，做了一次大的盘点，结果出来了，四个字儿，触目惊心。咱们看看美国军队，这个美国军工让中国稀土卡脖子卡到什么样的程度。先说海军，海军呢大概有51468个零件，各种零件和稀土有关，没稀土做不了，影响了这涉及到739个武器系统。在这50000多个零件里边，依赖中国的有91.6%。那你算这51000多，那91.6%都依赖中国，没它就做不了了。空军，受影响的和稀土有关的29769个零件，涉及到的武器系统302，这将近30000个零件里边，稀土对中国依赖是85.1%，这么高的比例。陆军17904个零件， 那都坦克啊，什么类似这些东西吧。然后影响涉及到575种武器系统，这里边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是 70.3%。 海军陆战队5802个零件，影响武器系统292个系统，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是 61.7%。 陆海空加上海军陆战队，这全加上8006个零件和稀土有关，影响了1908个武器系统，在这里边总的大数对中国稀土的依赖高达 77.7%。 这就是美国国防大盘点摸家底以后摸上来的这么一个结果，也就是中国稀土卡着美国军工的脖子，我可以让你断气儿，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太严重了。那很多朋友奇怪，为什么卡得这么狠啊？《华尔街日报》前两天的报道啊，凡是甭说军事了，涉及到军民两用的稀土没给呢啊，那个还没给呢，谁的给了？福特汽车的给了。啊，包括那个谁小扎他们那儿，他们可能也做一些什么东西，那个稀土都给了。但是凡是涉及到有可能用在军用方面的，包括只能用在军用方面的，到现在可没给呢。这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呢，也前一阵媒体也报道，原来是有一些战略储备，现在基本快见底了，基本快没有了。那什么意思呢？前一阵放的稀土换的是什么？美国正式放了英伟达的 H20 芯片，也就是小院高墙破功了。现在美国国会还骂呢，那你这个一给那就完了。咱们前一阵守了半天，守什么呢？那没办法呀，要不然的话福特汽车他们全完了，那怎么办呢？普通稀土换的是普通芯片，这个啊，这个已经完成了，这是现在的状态。那为什么军用稀土还是不给呢？那你要换什么呢？当然是换关税了。你现在给我加着50%的关税呢，有一说是55%嘛。这么高的关税我怎么做呀？现在我中国产品占你美国进口市场，我都不到10%了。我做不了。现在整个一减都是同比下降20%多30%多，我根本做不了了。那怎么办？你只必须给我降关税，人家50吧还是55，你得把那芬太尼那20%或者什么，你得给我拿下去啊，对吧？那中国政保这还是叠加的呢，叠加你还得把刚才一开始说的赖清德他们那个3%还是5%，你还得把那个加上呢。哦，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有的说是55%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当然要跟你要压关税啊，你不把关税给我降下来，那这个军用稀土就是不给，你自己看着办。你军用系统，那系统你就断队，你就做不了，就那么严重。你还想支援这支援那个呢？你支援不了，我就让你断产。他现在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原来我们老讲呢，你看这50，美国也挺合适，收着那么多关税，然后跟中国实现一种逐渐的脱钩，美国大概也就这样吧，就这么恐怖平衡，就这么维系着不就完了吗？不成，维系不下去，大盘点下来，你军用是那样的，那中国这条件很明显，你得给我把关税降下来。你看这被动到什么程度，这已经被动到，你要让我说，被动到了狼狈的地步。这美国这么多年真的是大松心呐、啊！你能把你的军事整个的国防工业建立在对方又是对手的重要的稀土物资上面，那这么多年你们干嘛来着？就像魏玲玲小姐写的那篇文章嘛，你这是几十年来下来的一个结果呀。你也当然你这事儿就赖川普，我认为这也不公平，这也不是他这时候的，对吧？你这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就这么大松心， 战略物资就都没有了，就因为疫情的时候突然惊觉，完了，怎么连我们连口罩都没有啊，我们连退烧药都没有啊，这怎么回事啊？您才知道啊，早干嘛去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啊，这一盘点，这把自己都给吓住了啊。这个是几大媒体都报了这件事儿啊，这很严重的。所以说下一步那跟中国那怎么谈关税？我看能守住那30就不错了，芬太尼那20，我看戏不大了，我看戏不大了。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嗨，旁边大表哥那儿啊，澳大利亚那儿出了个事儿，俩车撞车了啊。最后呢，是一个中国妇女把人家一个当地的司机给撞了，当然很遗憾了，把人当地司机给撞残了。那说到这位中国妇女呢，就是是不是酒驾这件事儿，大概应该已经没有疑问了。她不敢检测嘛，一般是这种情况，人家就认定是酒驾，你只要拒检，基本就认定按着酒驾判了。只不过呢，除了这件事儿以外，剩下的所有的事情，我在旁边这两天冷眼旁观啊，一看在推特、脸书各方面都引起了一场狂欢，我也是在旁边为之叹息。你像呢，传的什么2700亿的存款，7000万、8000万的什么保释金，所以说，就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当然这个惨烈一些了。7000万-8000万的保释金，您听说过吗？澳洲历史上都没有过这样的保释金，所以说这么简单的一个谣言啊，大家呢都在那儿疯传或者是怎么样。还是那句话，你以为通过造这种谣啊，红二代、红三代，然后他们这帮人啊转出好几万亿美金来，中国整个的外汇储备才3万多亿，你看啊一下他们转出5万多亿来，我也不知道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强调，作为中共政府最不能动摇他的，他最不怕的就是谣言，他最怕的是真相。所以说用谣言去跟中共，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摇棍，小摇棍用谣言去撼动大摇棍，没有任何的可能。所以说这种事儿呢，我觉得非常的遗憾。我认为大家应该讨论的是，为什么这场被人推波助澜，明显有很多水军都在里边加添油加醋的，机器人在里边添油加醋的这么一场舆论风波，它是怎么兴起的？就因为那2个帖子还是3个帖子，然后你造了这么一个谣，等过一阵人家澳洲辟了谣啊，你看保释金没那么高啊，最后真相浮出水面，最后呢所有的那帮反贼们又会被那帮粉红五毛们进行一帮烂卷，最后被人家来一次掩杀。人家弄了这么一个陷阱，然后拼命的在这儿搅这个漩涡，无数的人就跟进去在里边。他为什么这么做？这明显是有人在推波助澜操作的嘛，人家要转移什么视线，难道大家还不明白吗？所以说说到这个啊，这不值一提。说到养老金这件事儿呢，那天我在说了这个养老金的事儿，后来呢这个被切成片段嘛，啊，尽管很困难了，结果在墙内啊还得到了很大的传播啊，很多朋友还在跟我讨论说，这个毕竟原来这是一个法制，他定了这么一个规矩，难道他不应该执行吗？我还是这句话啊，说到中国的立法，他包山包海立了很多的法，但中国共产党立法，他是一贯有一个特点的，他是高标准立法，你做不到嘛，他标准定得太高，就导致民众普遍性违法，这就为他选择性执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他就可以权力寻租，他就可以把权力变现，那么多人我都不抓，因为大家普遍违法，他就可以挑这个挑那个，想不让我抓你吗？你得给我送钱，你得给我利益。所以说中国这立法，你看什么法都有啊，但是没有可操作性，立法太高，标准太高，老百姓实在做不到普遍违法，然后他们选择性执法。大家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啊，别说他那个法，他那个法治，就是一个套，就是一个圈套。 其实中国是有那么一套世界上最好的社保制度的，但是那不是给全部老百姓的，仅限于公务员和国营的企事业单位。这个就这帮人原来给大家说过他们的人数的比例嘛，他们的退休金比他们工作期间的工资都高，在全世界有这样的事儿吗？全世界有这样的事儿吗？你像我们新西兰的系统，我们叫养老金，只要一过65岁，大伙儿全都一个标准。你原来干嘛的？你是总理，一年挣20-30万、30-40万的。我呢，就是一扫地的，一年我就挣3-4万块钱、4-5万块钱。但是，一过65岁，咱们俩都拿那500多块钱，咱俩是一样的，也就是普发养老金，这变成了一种福利啊。这不管你在这儿现在是有要求了，你必须在这儿居住10年以上。原来很多移民到这儿来了。啊，把爹妈给接来，转年就领养老金。我们怎么了？我们该你的。后来是定了个10年，但是在中国只有500多啊。原来你总理你好在任上当部长的时候都挣好几十万呢，那现在对不起了，就500多。但在中国好，这帮退休的比他正常时候挣的都多，这种巨大的不公平。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把这帮人啊拿出来，拿出他们的一半给其他剩下的中国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立刻能变成，不能说世界第一吧，第二、第三的消费大国。那时候中国也变成一个巨大的消费中心。那时候说中国人14亿人有这么大的市场，可以这么说了。现在说14亿人那没用。因为只有2-3亿人的消费市场嘛，那剩下的10多亿人根本没钱，哎，你那时候消费退休，你要都让大家过上这样的日子的话，中国给美国加关税，我跟你说吧，你盼着上中国做买卖来。所以说，说到这个啊，说到什么执法、什么法律，这个中国这个它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的。来吧，咱们说说中国发布的新的数据。CPI 呢环比涨了 0.4、啊、PPI 呢环比下降了 0.2， 这个是大致的这么一个数吧。说到 CPI 这不还涨了点吗？说到这不情况应该是变好吗？简单的给大家说说啊。那上涨 0.4， 那不物价涨，这不是啊解从通缩里边出来了吗？从萧条里边出来了吗？这个呢，尽管它这数不可信，我们只说趋势，但是呢，它这个没多大意思。为什么呢？首先，在这里边，服务价格环比上涨了 0.6， 在整个它这个 CPI 上涨中起到了65%的作用，主要是服务价格的上涨。那什么上涨？机票、旅游、住宿、交通工具，这是干嘛呢？暑假，季节性因素。因为暑假大家得出去转转或者是旅游各方面，哎，这个呢是很正常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CPI 的涨幅里边一大半是这个。那剩下的呢，工业消费品价格环比上涨了 0.5， 这个对 CPI 上涨也起到了一个大的作用。这是国际油价的变动导致了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了 0.2%， 所以说就把这个 CPI 价格又往上推了一点。一个是暑假，一个是油价，这两个的波动啊，所以说呢，萧条依旧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不对吧？这不是两次又搞了一个家电的那个补贴吗？然后呢，又有反内卷，习近平讲好几回话，对吧？大家不许再降价了，这个起到没起到作用啊？没起到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所谓的反内卷，那个两次进行了国家补贴啊，对那个什么家用电器啊以旧换新啊做了一些补贴，到现在看呢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另外说反内卷也没用，所以说最终除去能源外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刚才说涨了嘛，所有刚才这两个因素导致的环比只增长了 0.02。所以说这个呢就基本没起什么作用啊，什么促内需什么反内卷 啊，这里边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 CPI 这 0.4 没多大意思，这里边最让人害怕的是这 PPI 出厂价格，这说的是制造业，环比下降了 0.2， 同比下降了 3.6， 已经是连续34个月在持续的下降了。那这个情况是严重的，说明了几个问题嘛？现在不光是国内市场疲软没有需求，现在海外市场现在也不行了，也就是整个的出厂价格，这里边包括出口的价格呀，也不行了。量可能是有，但是出口价格可能也在内卷，也在激烈的竞争啊，这个甚至他们承担的一些关税被对方压价，这都有可能了。实际上价格还是在下降的。说到现在呢，中国的新能源、钢铁、化工所有的这些东西，现在价格竞争是加剧的，激烈的内卷，严重的经济危机，各个行业现在有的地方现在还是国家有所管控，如果让他们自相残杀放手不管的话，像什么新能源汽车呀等等这些东西早就倒闭一大片了，因为那样会冲击银行嘛，他现在不怎么管，不敢让这帮人就这么都死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是比较难的。在你制造业出厂价格已经连跌了34个月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你干不了啊，这也就导致外资现在跑得越来越猛。你比如简单说啊，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的占比31%，有一说是33%啊，咱们就说31吧。而中国老百姓消费的占比在全球只有15%，什么概念？也就是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自己根本无法消费，怎么办？只能去出口，他自己连一半都消化不了啊，只能出口。那有消费能力那1亿多人呢？那因为房价跌嘛，导致每个人的财富大幅的缩水。进口的那些，最近中国的进口一直在大幅度的在跌，消费不起了，等于大家都消费降级，现在中产以上也受不了啊，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你说外国的这些企业做的便宜的东西，你物美价廉，你又比不过中国的这些企业。高消费的那些东西，像什么保时捷、奔驰、宝马、奢侈品、包什么的这些东西，现在全面滞销，现在在中国全面滞销，买不起了。那现在包括日本、韩国、欧盟啊，这次贸易战忍气吞声，对美国进行了让步，那不是可以跟中国一块合作吗？合作不了，为什么呢？现在中国首先你支持俄罗斯，跟大家在安全上、在阵营上，现在跟大家就越来越尖锐，这矛盾越来越激烈，而且作为欧盟，它的生产也是大于消费的。日本和韩国都是出口型企业，出口型国家也是生产大于消费的，台湾也一样。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在最后的选边站中人家倒向了美国？因为还是要往美国卖东西嘛，因为自己的东西还是比自己消费的东西要多，还是要卖给美国的嘛。可是跟中国这儿就没商量了，你中国连你自己做的东西你都消化不了，你还从我这儿买东西吗？你现在是啊，现在进口一直在大幅度下降，所以说日本和欧盟现在人家为什么都往那儿跑，离你越来越远，外资越跑越远，没办法，我们的东西再便宜你也买不起，欧盟和日本、韩国他们做的东西你还是不行，为什么？你消费已经降级了。所以说中国的进口在大幅度的萎缩，这也就导致外资在大幅度的逃跑，没办法，因为你自己就陷入到严重的经济危机，我在你这儿在做制造业，而且你从你这儿做完了出口美国算中国出口，那关税现在这么高，现在外资就非常的严重啊！现在外资企业跑得非常疯狂，没法过了。所以说就是因为你的出厂价格太低，你的内需市场太低，外资也没法干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朋友老讨论说中国这走投无路，会不会跟台湾打仗，或者是跟日本跟谁来跟谁打仗，严格讲看起来是不太像了， 为什么呢？你想，你制造业30%几，你的消费只有15%，也就是你多一半生产出来的东西要转向全世界，你是指着国际关系，指着出口呢。你真的一旦打仗的话，所有的生意就全完了，你就没法做了。那时候它的大崩溃就会上演。这30%几的产能它怎么消化啊？这帮企业这帮什么的它怎么办呢？对比房地产垮了还厉害，房地产垮了它还留个楼呢，工厂要垮了啥没有了，一翻两瞪眼，银行你到厂子里来 你拿什么呀？你连楼都没有。所以说呢，你别看中国呢天天啊他在这喊着政治安全政权安全什么什么这安全那安全，为什么？因为他最不安全。凡是喊的，哎，下边最害怕的就是这些安全。所谓在国际上各方面，实际上他现在也有他自己严重的问题。咱们就展开说啊，说到今这个月的 CPI PPI 整个的情况，现在看起来整个的萧条没有任何的好转，依旧。那好，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Will 说台湾应该要发展核电，现在小型化核电走向成熟。当然了，有很多台湾弟兄呢，一直你跟他说这事儿吧，他就马上就怼你。那你说核废料怎么办？放你们家吗？我估计呢，这套话在台湾内部啊，这个民众之间互相斗嘴都练熟了啊，老是这套词儿。废料的事儿可以解决，废料的事儿，你这一码说一码，你也不能说搁我们家呀，对吧？但是呢，你作为发电来说，作为台湾，你未来要搞 AI， 你要搞这些东西，那东西都是很费电的。台积电在台湾是大老虎，是用很多的电的。那你说这次事儿怎么办？你搞绿电，绿电一般的用电是可以啊，但是你那么多制造业大规模的用电，绿电可支撑不住啊。绿电必定还是受一些环境的制约啊，大幅度的用电，你比如说我们新西兰啊，我们家那边的一个发电厂，原来那旁边有一个大型的铝厂，早就关了。原来我们去周围那城市汉密尔顿半道会路过的那个小镇，那个电厂早就关了，因为那铝厂不干了，所以说那电厂也就没必要了。然后我们家原来住的那边离得不远，也有一个几个大烟囱的一个火力发电厂，是烧气的，也关了。为什么？我们新西兰不搞制造业啊，我没有什么用电大户啊。原来澳洲在这儿有些工厂都走了，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就旅游了，我们就平时农业这没有什么用电大户，我们绿色能源就够吃了，但台湾不够。所以说我认为呢，台湾民进党把话说的那么绝，把电呢把核电变成意识形态，然后妖魔化核电，我认为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你像我们这儿啊，这个也是把核电妖魔化了，绝对无核。好，那核能怎么着啊？那反正不许讨论，绝对无核，太可怕了，那东西太恐怖了。结果让很多人也懒得从小学什么的，你倒教教孩子们，你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印象。因为它核能本身也在发展，越来越安全啊，产生的废料也越来越少，各方面也都好办，而且对废料的处理人们的水平也在陆续的提高。这是有问题啊，这是有问题。银雨辰啊说关税叠加其实并没有造成新的问题，反正大家都一样。对，这个就是只要大家没有税差，你和你的竞争对手没有税差，那所有的这些税就由美国老百姓来扛了。只要你们之间别分出高低来，这样在市场上竞争上，哎，我还能保持同样的竞争力，这个就够了啊。所以说呢，刚才给大家一讲，大家都讲，那就没事。但日本这个怎么找下来的呢？我有点不明白。到那儿说说，人家就给改了，这个很厉害啊。猪，乌克兰是防守方，又没有战败投降，凭什么同意丧失领土呢？如果乌克兰同意让出乌东，那乌克兰不会自己去谈吗？关川普什么事儿呢？有道理啊，有道理啊。说到在这场战争中啊， 尤其是现代战争，进攻是比较吃亏，防守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你毕竟装甲车什么的，现在不像以前钢铁洪流，好，现在躲在那个是水泥墩子后边啊，标枪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啊，把你的坦克一打一个准儿，现在是很困难的。作为进攻一方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双方都没有空中优势。你俄罗斯稍微好一点，他的空军稍微多一点，但也不敢往里走。往里走，因为他有爱国者导弹，把你什么苏三四也照样给你倒下来。他也是离老远到国境一过，把那叫滑翔弹他就扔了，扔完了那滑翔弹自己能飞一段时间，然后他飞机就掉头跑了，这个是他一个问题了。在没有空战的情况下，进攻是很困难的。 Poken 谢谢您的支持，大胆刁民说小部分人领了，用了账户里大部分钱啊，对，然后呢，共党向全世界说建立了世界上最大最公平的退休制度，医保制度，对，是他们没说吗？人家退休金挣的比原来的工资还多啊，当然也有道理了。你比如说吧，确实是有通胀嘛，啊，这个一年有个2%-3%给你涨点儿，嘿，但是很多人这个确实啊，在中国呢，这帮退休的是最幸福的。然后最苦的就是现在20-30岁的这帮人，他们得交五险一金养上边那帮人啊，那帮人天天跳广场舞，天天人家 happy， 最难的就是那帮下边的。 Key 说中国人收入普遍不高，导致消费能力不足，也根本不敢过度的消费。原来还行了，原来呢大家有一个乐观的预期，认为中国呢越来越好，经济会越来越发展啊，这个呢我们不愁未来没有工作，没有担心，而且我这房子越来越值钱，我的财富在增加，这个大家心里都特别踏实。哎，该买不买的，原来光棍节什么的，嚯，那小包裹在中国到处飞，那是个恐怖的数字啊，那时候年轻人浪费啊，买了一大堆没用的啊，最后买然后又往回退，那包裹就跟山一样来回搬，那时候多厉害，那种消费到现在全没戏了。为什么？没有预期了，大家没有安全感了，谁还敢花呀？谁都知道未来，现在就是未来最好的一年，未来一年不如一年，这是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这就没戏了。来吧，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